书接前文，曾国藩呐，求胜的心切，上了当了。王干、曾国宝、天赋将的玩了命了，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，一方面抵挡四面八方来的太平军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就混乱在一块。这太平军在这有多少？3万，什么1000假情报，那龙少爷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这个打仗就是这玩意儿，真哎里头套着假，假套着真，变化莫测，虚实并用啊！要不见曾国藩能吃亏上当，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手。人家太强大了，自己人马显得太少了，众寡悬殊，实在敌不住。另外一个，太平军盛气凌人，太能打了，他这些乡勇哪是人家的对手。再看那死尸一层一片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乡勇实在盯不住了，贴刀扔枪是四散奔逃。众人保着曾国藩就退到江边，曾国藩甩开大伙，抓抓了，不能退，一定要争取胜利，给我冲，给我顶住。那能顶得住吗？一看呢，湘勇可老的往回灌，跟倒灌水一样往江边跑。曾国藩气急眼了，命令把帅旗戳到江边，大旗戳到这儿，曾国藩把佩剑拽出来往地上一插，传下死命令，不管是任何人越过大旗者杀，这就是界限，谁要过这个界限就杀，一定给我反倒回去，给我打，给我顶住。这命令不好使，兵败如山倒，乱了套了。他刚把旗插上，有个毛愣的小伙子是湘勇，也没看见曾国藩在那旗底下站着，也没听着这道命令，倒拖着枪就往回跑，就在曾国藩眼皮底下过去了。曾国藩是怒火中烧啊，这还了得，拔出宝剑紧跟两步撵上这小伙子，噗，就这一宝剑在这就给捅进去了。这湘勇晃了两晃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哭求摔倒在地，那血就喷出来了。曾国藩把宝剑拽出来，再一回头，扎死一个，跑过去有50，哇，在他身后就跑过去了。逃命不可了不得了，都是长跑了。站住！站住！顶住！谁也不听，这是豁出去了。再看湘勇夺路而逃，纷纷趟水上了船，到上船上之后，你推我，我挤你，争相逃命，把船头调转过来，放炮开炮，嘟嘟咚咚咚，瞎放，也不知道打谁呢，这就乱了套。这时候王干、曾国宝那脸都熏黑了，满身都是血，提着宝剑冲到曾国藩近前，大哥不行了，顶不住了，都是长毛，快上船逃命吧。不行，我哪儿也不去啊，兵败将亡，我宁愿死在靖港。大哥，我们求求你了，你不上船，难道叫咱们全军覆没不成吗？大哥上船吧。哎呀，我不上船。大伙一看，架着他，架着胳膊，架着腿，把曾国藩架到战船上去了。他是脱骨大船，这船个特大，把他架上去了。曾国藩那气儿气得呼呼的，把所有的败兵都给我抓回来，可耻败类。大哥呀，您别管这个了，别管了，开船，快开船！ 王干指挥着对长矛子开炮，快开炮压住他们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好几百门大炮，这时候稍微的稳住点阵脚，一顿排炮把太平军给压住了。因此这船呢是逆流而上，没跑出多远，这太平军又追上来了。别让前面跑了，那就是曾剃头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离这不远，箭如飞蝗。曾国藩闭着眼睛在船里头坐着，就觉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全是喊声：“曾剃头，别让曾剃头跑了！”哎呀，往岸上一瞅，太惨了！手下的乡勇是披刀争枪，他亲眼目睹被长矛撵上的不是刀砍就是枪刺，一排排倒下，有的跳到水里头，有的会水，还有的不会水的，会水的能跑，不会水的淹死，有不少抱头鼠窜钻进树林，有的顺着江边飞命的往长沙的方向跑，惨不忍睹。呸，完了，彻底的玩完了。曾国藩心里说话，以我为首怎么这么翻土，训练了一年多不堪一击呀、啊！这长矛的是十分狡猾，我呀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，嘿嘿，完了，嘿嘿，是顿足捶胸，就觉得眼前发花，两肋发胀，胸膛发热，嗓子眼发腥，哇！一口血喷出来，顿时眼睛一翻，背过气去了。国宝王干，众人赶紧拥上来，大人，哥大人，进行抢救，搭到床上，他是昏昏沉沉，一语皆无，耳朵里就能听见活捉曾剃头，别让曾剃头跑了。后来他就失去知觉了，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明白过来了，听有人呼唤：“大哥，大哥，大人啊！”睁眼睛瞅了瞅，到什么地方？到了白沙洲了。哦，他勉强有人扶着他坐起来，透过窗户一看，没有追兵了，证明把太平军甩下去了。哎呀，众人全退出去了，他心烦不累说话。坐在床上，他一琢磨，是把长矛都甩掉了，我下一步当如何？几乎全军覆没呀！我有什么脸见湖南的父老？我向皇上怎么交代？皇上下了旨了，我是革职留用啊！那么再打败仗，肯定得掉脑袋呀！我现在怎么办？带回长沙去见骆秉章，见包启报，见那邓少良，那帮人得说什么风凉话，我受得了受不了，谁我也对不起。天哪，看来我命该如此，我还活什么劲儿，我死了得了。下了决心了，一句话他也不说，贴身保镖康福进来了。大人，你……康福吓得不敢说了，赶紧退出去。但是康福一看，
不好，大人的气色怎么那么难看，灰白呀，两只眼睛发凝，盯着一个地方不动啊，连眼皮都不眨。康福这么一看，告诉手下人留神注意，保护大人的安全，以防发生意外。哎哎，康福也没走，就在仓门口那坐着，听着里屋的动静。这曾国藩没死之前，他得斗争。你看，有那上吊死的，在树底且不死呢，喝点啤酒，喝点白酒，思前想后，想啊想啊想啊，不定几个小时，最后一下决心，死了吧，累上了。有的站到山崖边上，也不是当当到那就跳，且得想呢，想想想，最后下决心啊，甭跳崖。曾国藩也不例外，曾国藩这脑袋嗡嗡直响，突然脑海里他蹦出一件事儿，记得20岁那年，在襄阳县的镇上，他跟一帮的同窗好友去逛庙会，有一个摆卦摊的算卦先生叫欧阳铁嘴，都说这人算卦才灵的，才是个实木人，这个也算那个也算。曾国藩本来不信这个，打哈哈取乐子，他说你也算算，你也算算，这盲人会摸骨相。曾国藩把这手就递过去了，你给我摸摸。这欧阳铁嘴摸了半天，哎呀不好啊，这玩意儿多别扭。曾国藩就问他，我怎么不好了，先生你说吧，叫我说实话还是说瞎话？当然是实话，实话呀，你命可不好啊，将来有一天，你记住我的话啊，你不是死在囚牢之中，就死在刀下。你说本来挺高兴来玩来了，弄了个大赌心，他不信他也别扭。事隔多年了，曾国藩把这事就忘了，今天把这事也想起来了。曾国藩一琢磨，真是，虽然说没死在刀下吧，总而言之我是横死的，没有活路了。看来叫欧阳铁嘴说对了，算了，依旧是依旧了。透过窗户往外头一看，正好这个地方叫白沙洲，一个漩涡挨着一个漩涡，是流急漩涡多，哗，曾国藩心说，我多爱这江水，没想到江水吞没了我的身体，开开舱门，扔扔扔扔几步，到了船边上，砰！投江自杀。那要是不有人看着吗？是啊，他动作太快了。康福在这坐着，刚打了个盹儿，他也累，浑身都是伤了。刚才闯突围的时候受了伤。好不容易有个空在这打个盹儿，突然听见声音不对，睁眼舱门打开，再往屋一看，曾国藩没了。他一连串的这么一想，肯定投水了。了不得，曾大人投水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砰！康福也跳进去，紧跟着有几个水勇啊，砰砰砰砰，也跳进去。时间不大，这康福举着曾国藩把他推上了上面，推出水面，上面有人拽着，把曾国藩拽上来。幸亏时间不长，但是已经昏死了，七手八脚抬到舱里头，这个人呼噜全来了，大人怎么样，大人怎么样，快把医生给换换。 衣服扒下，换了干衣服，连连给他擦擦，再看面色灰白，牙关紧咬。曾国宝也哭了，
大哥，大哥呀，你怎么这么心如窄呀，大哥呀？
摸了摸这鼻子这儿，哎，多少还有点气儿。摸摸心脏这儿，微微跳动。众位，别惊慌，别惊慌，大人没事，一会儿就能缓醒过来。快快准备姜糖水。这块抢救了多时啊，算把曾国藩抢救过来。曾国藩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周围全是人了。康福在旁边掉眼泪：“
大人，您醒过来了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啊，是你救的我们，
是小人把您推出水面的。
你叫我见不得人呐，叫我活受罪呀！大伙儿找不着别的词儿了，哎，安慰也找不着词儿了。就这样，兵到水陆州，大伙儿一看别进长沙了，就在这安营扎寨吧。水师、陆师全都扎好了连营，大船抛锚退到江边这儿。曾国藩就在船上，也没下船，众人轮流在这看护着。从这天开始，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，压力太大了。一开始拒绝吃饭，后来大家苦劝哀求，进食点人参汤，喝点八宝粥，这算保住他没死。哎，就在曾国藩兵败将亡，打败仗投江自杀的这个时候，长沙城里正举行告别宴会。哎呀，唢呐也响，锣鼓也敲，张灯结彩，盛牌宴宴。那要说什么喜事儿，城里这么热闹。闹了半天呢，城里的提刑按察使陶恩明升官了。陶恩明升官了，接到了圣旨，升为山西布政使。布政使从二品，那官可不小，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。有打湖南调走了，官这一调走了，其他的同仁不得送行吗？这才给践行。骆秉章为首的司道大员、文武大将、大官全来了。就在这个巡抚衙的花厅里头，男男女女是欢声笑语啊。陶文明特高兴，见老糟头。陶文明心说：“他怎么那么胆儿啊？现在湖南又要出兵灾，哎，长毛子占领了越州，占领了湘潭，不久矛头直指长沙，这要把长沙包围了，还有个好呢？”正在心惊肉跳的时候，接到圣旨了，把他调任到山西，他怎么那么胆儿？哎，我可离开这是非之坑了。哎呀，他越想越美。今天百官给他践行，他穿套新衣服，老头神采奕奕往那一坐，哎呀，宋词啊，赞歌啊，不绝于耳啊。官场就这套，什么大人前途珍重啊，大人指日高升啊，什么别断了联系啊，当当当当等。陶文明今天也多喝了几杯，小脸红扑扑的。这老头会保养，天天早上起来一碗豆腐浆俩鸡蛋，哎，天天的保养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。你别看老头都快70岁了，红光满面，那小脸油汪汪的，一天无所用心呢，除了营养就是营养，他能好不了吗？这阵儿骆秉章情杯在手，老兄啊，没处够啊， 没想到在这时候你离开了长沙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呐、啊！来，我祝你一路顺风，干了慈悲。刚说的报事的进来，报，报忠诚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不好的消息。一听说不好的消息，骆秉章这杯酒就没喝啊。什么事儿？曾大人进港大败，还在白沙洲投水自杀，损失惨重，已经退回水陆州。马上就乱套了，人们一听那就没心喝酒了，全指着曾国藩呢。曾国藩打了败仗了，兵退水陆州，就在城门外头，到了鼻子底下了，那长毛就可以长驱直入，说不定明天一早晨就打到长沙来。谁听到这个信儿，都是心惊肉跳。刚太平了几个月，长毛子又回来了，肯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他们那个伪西王，西王萧朝贵就死到长沙了，肯定给西王报仇来的，眼睛都红了。这要闯到长沙城里头，在座的还活得了吗？谁想的这个事不害怕呀？最害怕的是骆秉章啊，湖南巡抚，他这一哆嗦，酒洒了一半
啊。哎呀，
消息可确切，千真万确，我们都看见曾大人败回来了，现在听说他投水自杀被救，怎么样还不清楚。下去吧。这还有半杯啊，半杯将就喝了吧。他都不知道这酒是什么味儿。陶恩宁升官的这位高兴，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他要走了。陶恩宁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，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反倒乐了。